年级，对吧？
嗯，
他国内就是上了一个初中程度，但是后来呢，他自己就生给他更多的歌，写了现在已经1500多首歌了。那有一些歌呢，后来中央乐团拿去给他配不同的声部，唱得非常，特别是那个主啊，我赞美，因为他的歌就是从天上来的。那这两首歌呢，《生命的河》《喜乐的河》，还有《最知心的朋友》，都是他写的。他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真的神就给他启示这些，真理在他的心里面啊，那个圣灵的感动在他的心里面。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那今天我讲的一个道呢，跟这个也非常的有关系。我觉得神要让我讲这个，就是最近我们读的一段圣经，是这个《撒母耳记》29章。啊，你如果有圣经的话，你就翻开；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就念一下。完了以后呢，大家仔细的来，我们一起来听，一起来参与。我也希望跟大家有些互动。29章，我请一个普通话比较标准的人来念，好吧？对，对，那个谁，Michelle 帮我念一下，可以吗？
我好标准。
29章，撒母耳上29章。
全部念完吗？
全部念完，这是一个短短的一个章节，啊，是一个故事。那这是一个短短的一个故事，你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很普通的一个故事，啊，从这个写故事的角度呢，也不算精彩，是不是？我们听过很多精彩的故事啊，革命的，这个战斗的故事啊，这个不算一个精彩的故事。那为什么要写在圣经里面呢？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不是随便写的，啊，不是随便写的，都是神所启示的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这里面。我先介绍一下背景，就是说大卫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是神拣选的第二个以色列的王。第一个王扫罗王呢，神不喜悦，因为拣选他以后呢，他不听神的话，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就是把神的旨意呢就搞坏了。最后呢，神就让先知撒母耳呢就高抹了大卫。大卫那时候10来岁。大概可能是12岁或者15岁的一个年纪呢，他在放羊，神就让撒母耳去呢，就 高抹他。高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用一桶这个橄榄油啊，这个倒在他的头上，代表神的灵要降在他的身上，神要用他，就高了他，就是你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。但是呢，自从搞了以后呢，这个扫罗王呢，因着妒忌呢，就开始追杀他。大概有15年的时间呢，他一直在逃窜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读的这个《水浒传》啊，那个宋江一样，就是一个贼寇，就到处流窜，啊，到处搭家劫舍呢，讨点吃的。那大概有15年的时间呢，就是在外面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受了很多的苦，而且呢，遇到很多的这个艰难困苦啊，这死亡就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就像刚才那个歌里面唱的啊，就在死亡线上面划来划去。但是呢，每一次呢，神都被他解套，给他开一条路，很特别。因为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人，他也有一个特点，他从小呢就喜欢弹琴敬拜神。他的好多这个歌曲，包括这个诗篇呢，是圣灵感动他写在圣经里面，就是那个时候啊，特别是在躲避扫罗的时候呢，写在圣灵感动他唱出来的歌。哦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呢，非常的苦闷，他就说：“我的心呐，你为什么在我里面苦闷？”他就写出来，后来收集在圣经里面，就是圣灵感动他写下来。那遇到很多的这种苦难，好多次呢，他的头都要落地，对吧？好多次呢，或者仇敌，或者我们叫撒旦呢，试探他要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神都为他，我们说解了这个套。我相信我们生命里面好多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以后会遇到更多，因为以后的日子比以前更加的艰难。我们是不是需要神为我们来解套啊？
是的。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，就是说你现做也不行，现做也不是人，现又也不是人，不是人很好。这个大卫在这里呢，他现做现左，他可能会丢掉性命；先右也会丢掉性命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我们要看看背景，就是说他，扫罗追杀他呢，他跑来跑去，一会跑到腓力斯，后来跑到摩亚，不同的国家，就是逃亡嘛。后来神又让他回到，犹大，是他的家乡。神说你回去，他就回去了。他很听神的话，回去呢就是苦难，因为扫罗就追杀他。他待在国外呢，扫罗就没法追杀他；他待到国内呢，扫罗就追杀他。后来呢，他就逃到这个腓力斯地，那就是有点像在这巴勒斯坦啊，那块地，加沙地带，就在那一块腓力斯地，啊，就在犹大的这个西面。他待了好多年，好不容易过上一个安分的日子，就是那个亚基王呢特别的欣赏他，因为他很老实，他什么事也。对亚基王呢非常的顺服，要假装顺服吧，他心里面还想的是以色列的事情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至少亚基王对他特别的信任。那这里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就是说亚基王和别的腓力斯的这个首领呢出去要跟以色列人打仗，要打以色列。那大卫大家知道他是以色列人，他是神所拣选将来的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呢他就跟着队伍怎么样，跟到队伍的最后面呢，就出征了。这里写什么？第二节写呢，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。我想他不想跟，他也得跟，跟到队伍的最后面，是不是？那你想他该不该去打以色列？他当然不该去打，对吧？他是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人，而且他对他的国家非常的忠心，他怎么去打？他不能去打。他打了，跟着腓力斯人打以色列，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绝对不可能接受他，在他的土地上都不会让他有立足之地，何况让他做王呢？对不对？他本来就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这会让他变得更加的辛苦。那如果他去打以色列人，他将来没有以色列没有容身之地，他在腓力斯呢也不会长久，因为他毕竟不是腓力斯人，你明白这个意思？腓力斯人一直记得他，就是那个大卫，那个大卫杀死哥利亚的那个大卫，杀死他们的巨人以后，那些以色列的妇女呢跳舞唱歌，就是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他们都记得这个歌，以色列人可能忘记了，腓力斯人还记得，就那个大卫， 就是他，那他们怎么能容得下他呢？所以呢，他要跟着他们去打仗，也不能打。但是呢，他不跟着去打仗怎么办？他就失去这个牙祭王的信任。牙祭王这么多年对他非常的照顾，对不对？说你在我跟着我的时候啊，我一直没有查出你有什么过失来。说了好几遍，甚至那些腓力斯的首领说，这个人不能跟我们上前线，他不就是那个大卫吗？他拿什么东西去表功呢？不就是拿我们的头颅吗？对不对？牙祭王就说，哎呦，这个人自从投奔我这来没有查出什么过失来，就说他装得很好，或者说真的还是表现得很不错。那牙祭王给他一个地方叫做西格拉，那叫做一个城啊，可能就个小乡村啊，跟他的那些喽啰们，跟他的那些勇士们住在一起，他的爸爸妈妈兄弟也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扫罗呢对他的父母也有逼迫。那如果他这个我们讲呢，他不去打呢，我说，他说我不去了，我不去，你们去，我不能去。那牙祭王就不信任他，对吧？你不跟着我出仗，对不对？那你是对我忠心还是不忠心啊？不忠心嘛，对不对？他以后能不能在腓力斯待下去？待不下去。他怎么能待下去啊？谁帮我弄一下这个东西？如果他不跟着牙祭王出战呢，他将来会落得一个也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说他会被牙祭王赶出来，变得无家可归，这是最好的结果，就是被他赶出来。那更坏的结果呢，可能就会把他杀了，因为他其实在腓力斯里不算老几，不算老几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，非常两难的境地。那神呢这时候就介入了，但是这一段经文呢，这一章经文从来没讲神，没有出现神，这个没有出现神，神也没讲话。你知道这个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，好多时候呢神直接会启示，好多时候神接着别人回来向我们讲话，有时候神不讲话，但是呢不代表神不带领，神不做事。因为神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约，神和大卫有约。其实前面呢，自从扫罗开始逼迫大卫以来呢，就好多的陷阱，好多的 trouble， 神给他一个一个解套。有时候呢，神通过什么别人给他传递一个消息，有时候呢通过别人的手把大卫就放出来，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祭司先知，神就其实说你现在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那神有不同的做法。那这个时候想怎么做呢？没事。拿这个。
加紧了。
好的，没事。神独有，每次都给他把这个陷阱啊，就是给他开一条出路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倒数第二个最难的事情，后面还有个更难的事情，就是在大卫作王之前呢，一个比一个难，一个比一个试探比一个试探更难，或者叫做神给他的试炼。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。难在哪里呢？就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他不能做什么东西。你知道有些事情啊，是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东西，但是呢这个就是他不能做什么东西。明白没？不知道你们遇见过，就是有时候你施展不了，你想做你也做不了东西，你不能做，你有本事也不能做，你做了就会出问题。那这是一个状况，就是说神给他的这个功课呢，这时候到一个高峰，下面一个28章讲的是一个最高峰。过了以后呢，扫罗就战死以后呢， 大卫就要做王了。这个十五年里面呢，神是非常非常的信实，一个一个的套都给他解了，所以呢，大卫就不断不断的经历神，不断不断的就呼求神。他有个特点，就方式都寻求神。还是 OK， 但是呢，也有，我稍微提一下啊，这个转一个防线，就是说，大卫的生命里面呢，有两次遇到麻烦呢，神没有为他解套，他陷到麻烦里面去，是在他做王的时候，在他做王之前呢，所有的套神都给他解了，但是他做王之后呢，有两次，一次就是跟伯示巴的事情，简单的来讲呢，就是他那时候做王啊。啊，有了权有了势，对吧？完了，看到人家的这个建灵的老婆漂亮，就把她啊招来，哎，招来发生了关系。完了以后怀了孕，对吧？怀了孕呢，为了杀人灭口，最后就把她的丈夫这个建灵呢也给谋杀了。那这个事情为什么神没有阻止呢？今天不展开讲，简单的来讲呢，因为大卫是对神的律法是非常清楚的。因为他写的这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就是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对吧？他非常喜爱，就他非常明白神的律法，是明知故放。那个事情是明知故放，因为他有了权，有了势，他不再听神的话，不再听神的话。那个时候他不听神的话，那个不是一个很大的试探，明白？不像这个套，他不能向左，也不能向右。那个时候他可以向左。他不看就完了嘛，就不去，就回家就阳台上面看人家，看，哎呦，我的这个耶路撒冷多好，看到一个女人洗澡，那你不看回来就完了。我们弟兄好多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事的，那你不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他可以做决定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，但是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决定，他按他自己的意思，他藐视神的律法。那今天我们不仔细讲。那我们相信，我们要从大卫的功课呢学的就是，我们每次都要谦卑的，对吧？我们愿意来，哎，这个到神的面前说：“神啊，我敬畏你，神啊，我愿意寻求你。”只要我们愿意敬畏他，愿意寻求他，每次都给我们解套，每次都给我们开路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神就出手了。啊，这个二十七章这个两难的一个境地呢，神就出手。神怎么出手？就让那些非利士的另外的那些将领呢，就不喜欢他，不喜欢他。亚基很喜欢他，但是那些非利士的那些将领不喜欢，让他回家去，他不能跟着我们打仗。打仗他拿我们的手机要来表功，向这个向他的主子。那亚基就怎么说呢？哦，说是你这个人，我一直觉得你很好啊，没有擦出什么过犯啊。但是他们不喜欢你啊，对吧？那大卫就说什么，你发现我有什么过错吗？没有啊，你回去吧。他就回去了，这个套就给他解了。他继续就说，在这个非利士的这个亚基王的面前继续的蒙恩，在以色列众长老的面前也蒙恩，对不对？那后面二十七章完了，你就发现他在以色列犹大众长老的面前都蒙恩啊，啊，那现在呢，至少亚基王还给他一个居住的地方，让他可以平安无事的待在那里，直到扫罗，啊，扫罗们下去的时候。我觉得这一章呢，就是一个短短的一个故事啊，看起来没有什么，包括神这个，神也没讲话，神也。大卫也没做什么祷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神为他开路。我不知道你们生命里面会不会面临这样的，我现在都多少面临过这样的事情啊。那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的神，大卫的神站在十五年里面每一个困难里面都为他开路，今天神也会为你和我来开路，相信吗？以后的日子里面，神也会为你和我来开路。唯一的呢，就像大卫也年轻的时候那样，要来寻求他的面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呢， 神没有为他解脱，不是没为他解脱，而是他故意违反神的命令呢，在地上吃了很多的苦。因着他的这些事做的事情呢，他后来也去了天堂，因为他悔改，但是他后半生在地上受尽了苦。大家要不要你去天堂，但是后半生在地上受尽苦，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的话就学年轻时候的大卫，学年轻时候的大卫啊！年轻时候的大卫就是在苦难的环境里面呼求神，他常常在唱歌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扫罗追杀他，他是很喜乐的，他常常在唱歌，你知道吧？在作王之前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不知道作王好还是不好，但是我们要学年轻时候的大卫。其实年老时候的大卫也是讨神喜悦的，啊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一个甘于悔改的人，啊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总体来说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那我就讲讲我自己的一些见证，我很快啊，讲一两个。我在神，哎呀，给我解了太多太多的套了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解的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你就知道神给我解了所有的套。我在1991年，啊，那时候到这个加拿大来留学，我原来是公派的，在法国做研究，啊，我自己呢就决定来这边就换成英式的护照，啊，就来读书。读书的时候呢，改了专业。长话短说，那时候我好多人知道我得过一个非常严重的失眠症，因为我失去了奖学金，各方面的转了专业嘛，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呢，导致我一个非常严重的失眠症，我就休学了。休学以后，我就不知道何去何从，因为我能不能继续拿到学生签证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那时候比现在严格，你还不能打工，你没有这个，即使有学生签证，在外面也不能打工。现在是可以的，那时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。就是回去呢，我原来的单位，科学院现代物理所，他已经把我除名了，因为我一进，我自作主张，把这个护照呢就换成英式护照，完了也不回去，没有好好给他们交代的这个事情。那所以我就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但是感谢神，今天站在这里，神为我解套，肯定是解套了，对不对呀？后来，真的神也医治我的失眠症啊。后来有读，包括去读神学。1998年，我博士毕业以后呢，就申请去读神学院。去之前呢，美国的一个神学院，去之前呢就回国一趟。准备回国去看看父母，回来以后我就到美国去读神学了。结果棒，到蒙特准备要去美国的时候就去不了，美国不给我签证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。那时候也没有找工作，博士毕业，人都觉得你在演戏吗？博士毕业工作也没有，对不对？要读神学，神学也读不了。当时有一对年轻的夫妻，原来信佛教的，那我带领他们信主以后呢，他就看不惯，他说神对你很不好，他说你这么爱主，他怎么能这样对你呢？我们都不信了。我当时为了鼓励他，我说如果不是我犯罪的缘故，神把我留在蒙特利尔一定有他的美意，他要把更好的给我，你要看到神的荣耀。我给他这样讲，当时是为了鼓励他。其实当时圣灵在讲话，后来呢，长话短说，神就为我解套。就是当时苏圣的师母，那时候我们其实不大认识，见过一两年。他的教会邀请我去做见证的时候，他的牧师就邀请我，他听说我不能去美国呢，就说你来给我做个助理。他们是个很大的华人教会，我那时候也喜欢传福音。那时候好多来的中国人都是硕士博士留学生比较多，他说你来，我一听很好啊，他给我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薪水。我说这次太好了，劝其美，既有薪水，我们也找工作呀，对不对？有薪水又可以传福音，那当然是很好了，而且跟我们教会的时间呢不冲突。我们那个教会在下午，我的那个母堂在下午敬拜，他们是在上午敬拜，我又可以两面都可以学习，两面都可以服侍。哈利路亚，神就给我解套。 完了去就生给我一个太太，哈利路亚。哎呀，很多的故事。后来我们又去读圣经，两个人一起到美国去读了一年，不准备读三年，假期读了一年回来以后，回到蒙特利尔高高兴兴探亲，要去美国的时候又不给我们签证。我们第一个家所有的东西都在美国，我们的新婚以后的第一个家所有的东西都在美国，拿都拿不出来，很痛苦很痛苦。美国人把我们当贼一样在这个边界上，他不给我们签证。当时那个学校呢，他是属于这种新的学校，没有这种正规的发那个 I-20 表啊，就把我们当贼一样赶出来，很痛苦。但是神有办法，让我来到了温哥华。记得那时候在美国啊，先生孩子也不敢生，没有医疗保险，也不能打工，对不对？父母呢老想着我要去，他说我将来我们定居就去温哥华吧。那他神就听他的祷告，就来了温哥华。感谢主，神把我们带到西安教会，我们非常的高兴在西安教会，能够参与，能够学习，学习很多，又来到这个维整神学院。维整神学院应该说是按照这个福音派的标准是全世界最好的神学院，又来造就。我早期申请过，他们录取了我，但是呢我不太喜欢。为什么？我喜欢比较圣灵充满的，所以去了美国。后来呢在边境上美国人把我们赶出来，赶出来以后在一个朋友家里面，正好在温尼斯和底特律的那个边境上有一个弟兄呢，他是温尼斯大学的教授，是个华侨。哎，有他的电话，一打他说我在这里，你过来吧，过来。夫妻俩对我们特好，给我们一间房子住。完了以后两个人抱头痛哭，何去何从，美国的家也去不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，什么都没拿出来。就带着一个 laptop， 随身带一个 laptop。 没有 laptop 也在那边，后来是别人给我们带过来的。对了，就是突然怎么在那里，两个人在那坐在地上祷告，突然想起，哦，维整神学院录取过我。一会儿那时候一个电话本，拿着随手带着电话一打，我说你们过去录取过我，这个录取还有效吗？他查了一下，他说有效，来吧。哎，但是两个人就高兴了，就最后去这个尼亚加拉瀑布去玩了一圈，反正两个人两手空空玩了一圈，回到蒙特利尔，把我们那个车，一个老车旧车检修了一下，从头到尾，因为我们准备要开过来，开了七天。但是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有个弟兄，有个姐妹，他就看到一个异象，他说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在温哥华的大街上大摇大摆在走，哈利路亚。神知道怎么样跟人解套。我们就来到这个师母所喜欢的地方，叫做温哥华，生儿育女，继续的来服侍。来的第一天，我这神怎么解套啊？第一天呢，就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啊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面。他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朋友啊，刚回流香港，那时候好多人回流香港，2000年对吧？就那时候回流香港。”他说他们家是富人家，好多高档的东西，你随便来拿吧。哎呀，我也挺高兴，生命我预备。我们去看了一下，哎呀，那个衣服，高档衣服就装了40个垃圾袋，装了没地方放，还没找到房子啊，就放在那个地方，对吧？门一关窗一关，还有电视，高档的电视都是高档的，
什么都有，
后来就过了三天去看的时候呢，好的东西都被人偷走了，剩下的都是不好的东西。我说有，你就配穿这些朴素的，就可以了，不要穿那些高档的，对不对？穿那电视机不看也罢，偷走就偷走了，对吧？那时候呢，在这个堪萨斯有几些好朋友啊，有一对夫妻是这个温哥华的人，白人，他就听到我们，好多人说我们把东西给你送过去。用过去啊，开车的呢有一个日本人，这个弟兄60多岁，跟我关系特好， 我开车把你东西都拉过来，我说算了算了，我们的沙发也是旧沙发，东西都是旧的，你就给我 garage sale 就卖吧。最后所有的东西卖了100多块钱，就有一个姐妹过来的时候就带过来。那时候有一对这对温哥华的夫妇呢，他就也听到我们很关心我们，他听到我们被偷啊，好了，偷，后来又找到一个地方，在那个 Chinatown 那边坐着。住了一段时间呢，吃了一些东西啊，开始来的呢，结果呢，住的地方环境比较差，蟑螂还是小事情，就是他旁边有吸毒和放毒的人住在那栋楼，我们跟那些人给杠上架了。结果有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就避避风，说跟他们杠上架，他们夜里面那大枪毙啊什么东西，就说很凶狠。不习惯，对。结果后来一听，我们就那时候用的是那个录影电话，是那个机器啊，机器的那种。我一听说怎么录影电话不响，好了，录影电话不响肯定是出问题了。回去一看，我们家里的东西都被偷光了，又被偷光了，全偷光了。我那时候呢就收集了几本书，数学书、物理书，准备可能做点家教啊。12年级，5年级、6年级、7年级，他把我的书呢都偷光了，留下几本11年级、12年级的数学书。我说这个人的水平可能在10年级以下，11年级、12年级的数学书就没偷，别的都偷光了，菜刀也偷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中国人菜刀也偷掉了，砧板也偷掉了，对不对？米也偷了，面也偷了。结果那个我叫那个神学院的温哥华的那对夫妇呢，来到这边，正好就看看我，我们又搬了一个新地方。他说：“我觉着，哎，他们不知道是开玩笑呢，生借着他们发育呀。”他说：“你们每一次被偷啊，好像东西越来越好啊，这电视也越来越变大了，你看。”他说：“你们，你看以后会更好。”啊，我说：“我不希望再被偷。那”那就，但是。那时候就神界教导我们，这是身外之物啊，就是你就有就用一下，不用没有就算了。那这些就是神总该开一个路。真的就像那个弟兄姐妹讲的，我们越来越好，不是说是越偷越好。我们现在也不喜欢被偷啊，但是呢，生活就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那后来也有很多的事情神也是解脱，包括我们租房子买房子啊，一系列大家好多故事都听说过啊。神知道怎么样为我们来开路。包括最近最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装修一生的那个房子，那神怎么解脱？其实呢，我这个房子啊，你说我们在 Surrey 呢，在里面装修东西啊，Surrey 的政府管得比较松，那个我呢习惯了，就是一买了这个旧房子就先动手，先动手，因为动手以后呢，赶紧这个有收入进来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这个 mortgage， 结果呢，政府查到说没有申请 permit。哎呀，哦，后来我说对呀，我也没有申请 permit， 他们名声比较严。我就讲这个事情，他就全部要停工，你如果干的话，一天罚你500块，贴一个标。对不对？你明白这个意思？那后来我知道，当然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，不是对的，从政府的角度啊，法律的角度。但是呢，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就到祷告，我就说神啊，你帮助我这么做。后来我就去政府去找他们开会。我找他们开会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就是他们这个城建部门，就是building city bylaw， 还有这个。City 几个部门都跟我开会的时候，我说第一个我向你们道歉，长话短说。后来他们对我特欣赏，他说别的人啊，我们说他那个他们就跑掉了，那别的去没找我，那时候我不找我这个不能进行下去啊，我的公司就要进行下去啊，要合法的来进行下去，不然我这个没有收入进来的话，我 mortgage 我们没法付啊，所以我就必须得，我就想给他们道歉，我说对不起啊，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的规矩，对吧？完了以后呢，我这个向你们道歉，但是呢，我下面呢，所有的按照你们的规定， 我就做，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做我就做，但是我都必须得进行下去。后来他说，哎呀，我很欣赏，很欣赏，因为你面对这些事情啊。后来长话短说，这个城建的这个官员，他说你赶紧申请许可，他说你许可一申请，按许可做下来，你的房子就增值了，也是因为是按照许可做的。那前面做的呢，他说没关系，你做的我们检查一下好就没问题了。长话短说，那个城建的那个人呢，后来我跟他也是生也感谢神，我跟他相处的特别好，因为他是来检查所有的工地上盖的合格不合格，我呢明次要下一步进行什么，我就请教他，我说你告诉我怎么做，因为他是专家，我是，所以我明次按他教导我的做呢，是通过不通过，一定通过，而且他也很高兴，他说我不喜欢人家把我当警察，因为好多人呢，他在工地上检查的时候，人家把他当警察，很怕他，因为有的人可能偷工减料啊，搞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不喜欢别人把我当警察，我喜欢你把我当这个教练，他喜欢我把他当教练，所以我们两个人相处的特别好。他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呢，我不敢跟他辩驳。他有一次看我的这个文件啊，他说哦你是牧师对吧？我说是啊。他说你知道牧师不应该富有的。我没说什么，因为当时不能跟他辩论，因为他是光。我就没说什么，我说其实我不是富有不富有的问题，我现在都把工作做下去，房子装修好租出去，我把钱进来，我把我的这个mortgage 要付掉，这是我所关心的事情。他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基督徒，是那个Anglican。但是他们过去一些传统的教育啊是这样，就是牧师不应该富有，啊，牧师应该贫穷比较好，这是他们的说法啊。但是这不是圣经上的说法。感谢主，后来呢，就是我按他的去做呢，每次他都给我通过，对吧？而且真的就是说，神就是把这些预备的很好。我怎么讲呢？就是说，神他给你解套。神他给你解套。最后我跟他相处的也很好，后来我说我知道你们加拿大的官员呢不收贿赂，我很想给你送礼物，但是呢你们不收贿赂，但是我能不能请你喝茶，我说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这么相处的又好，你对我的指导又这个，我还是很谢谢。他说茶就不喝了，你就为我祷告就好了，我心意领了。神总是能给我们解套，在生活上大小的事情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但是他怎么开出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。这个地方大卫这件事情上神没有说一句话，是吧？神的名字都没出现，大卫也没做祷告，也可能他在祷告，最后那段经文那个他说的那个话好像是在祷告，有时候大卫说话模棱两可，有时候好像对着人说，有时候在祷告，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。所以有人这个解经家就说这一段经文好像大卫就是对着神说，他说什么呢？第十节啊，哦，不，等一下，29章，对，第八节，我做了什么呢？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，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，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？其实好像他是在对神说的。对谁？就是人，我做了什么呢？自从仆人到你的面前直到今日，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吗？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呢？你以后如果看大卫好多时候的这种说话模棱两可，其实好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说什么，因为他没法，什么也不能做，什么也不能说，他又不能撒谎，那他是在向神祷告。但听起来在向那个人讲圣灵做的工作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在什么困难里面，只要依靠我们的神，像大卫那样，像大卫年轻的时候那样来依靠神，不要等到年老了，是吧？ 学科，年轻的，像大卫年轻的时候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依靠神，哇，那生命里面经历神的那个丰盛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来先做个祷告，开放给大家有一点点回应或者分享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也把这些故事写在圣经里面，是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，知道这是神的作为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我们再次的说，主啊，你怎么样对待大卫？你今昨天、今天和以后的日子里面，你也会来照顾我们，照顾我们的需要。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、试探的时候，你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神啊，我们和大卫一样，也不是完全人，但是主啊，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主啊，我们就艰辛的来依靠你，像大卫一样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境况，主啊，什么样的境界，什么样不能解的结，主啊，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，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你必会开路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